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大家打开，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欢迎大家提问。好，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陈老师，知道今天您呢是准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位天才成长的故事。那说实话，这个故事我自己先看到了之后也是觉得很感慨啊，觉得就是有些天才可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从这个故事的，我们就是叫管中窥豹吧，就是你从他的这个故事的脉络里面哈，想请陈老师也给大家多少的分析一下，看看人家为什么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们作为我们做家长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我们都能够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在请您讲之前，我想我先花很短的一点时间把这位天才的故事跟我们的听众先交代一下哦。
嗯，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位天才呢，他是刚刚毕业的，今年五月份刚刚毕业的，16岁就博士毕业了，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天才哈。他名字叫做麦克·温默，麦克·温默。说他有多天才呢？当然他智商很高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高智商的团体的一个成员。那他是从1岁半开始，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他就摸起了 iPad。然后但是他没有像别的小孩那样可能就一直看一些什么视频刷视频什么的，他就对编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5岁开始就是写程序，就开始编程了。等到他10岁的时候呢，当然他这个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他获了很多奖啊，等到他10岁的时候，他就生产了一个，不是，他就用研发出来了一个系统啊，就是用 AI 主导的系统，能够就是用 AI 来识别玩具车，虽然是玩具车啊，但是就是比如说这个车它会凭外形就能判断说，哎，你是福特呀还是什么林肯啊还是什么车，它就能够识别。然后因为那个视频在网络上一下子就出去了，结果就惊动了美国军方5角大楼，然后长官就直接打电话给他家长，然后说我们对这个技术很感兴趣，这是他们军方需要的。家长说你知道吗，他才10岁，哎，人家长官说不管他多大，反正我们就是需要这个技术。所以的话呢，他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和美国军方合作了。那他从也是在那之前，其实他7、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就有他自己的公司，他第一个公司叫做 Next Era Innovations， 主要就是技术咨询呐，还有研发，科学研发。很难想象啊，陈老师7、8岁的小男孩儿。然后呢，这个公司主要的合作，公开的合作方就是美国特种，作战的司令部，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客户。等到他在14岁的时候，他又启动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叫 InstaGrade AI， 它的主要的一个产品是生产一个，就是自动批改作业的这么一个工具，由 AI 驱动的，面向就是 K-12年级的老师。就是能够解放老师，你就有机器帮你批作业了，老师你就关注孩子的身心成长就行了，不用花时间批作业了。这是他14岁的公司研究的产品。然后呢，后来他又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Rafe Sweeper， 这公司呢它主要是产品是 AI 驱动的水下机器人。这个东西很厉害，因为在某些海域里面有一种就是入侵性的鱼类叫做狮子鱼，那这个鱼呢它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哈，对生态平衡很麻烦，然后任何捕杀方法包括潜水员都 reach 不到它，但是它的这种 AI 驱动的水下机器人就能够捕捉到这些鱼，不仅把这些有害的生物都清除了，而且还能用那个鱼身上的各种是皮呀、蛋白质啊，各种产生各种衍生的产品，所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产品哈。
是，
好，你看我说的都有点 觉得说不完的说，就是这是他并没有影响他读书，他一路上好像从10岁一点他就开始上社区大学，然后后来呢，他又被南卡的一个大学接受他，然后后来他又反正16岁人家就博士毕业了，还带着一大堆的论文和这些的产品，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啊，16岁准备用科技改变世界了，哎。
嗯，
看
是。
完了，陈老师，我真的很感慨啊！我对当父母这件事产生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事业，因为你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孩子，会改变世界耶。
对对，是这样。不过我倒是想问，先问一个问题哈。你看啊，他的那个您刚刚说的那个最后一个的那个可以清除海域里头的那个狮子鱼哈。那个东西呢，我相信啊，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商业的机会哈。那也不怕没有投资者要投这个项目，对吧？看起来是这个赢家哈，就准赢的。你觉得一旦他赚了很多很多钱在手上，你觉得他想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孩子吧，他不是说哦，我就是要赚钱。他好像他对研发、对科技产品、对，你看他这个产品都是帮助人的。或者是说改变世界的，我觉得他对这些会很有热忱。
对，也就是说，我也看了他一个单独的采访哈，就是他不只是一个文字的报道，他是他自己本人
出
接
镜
受
的
这
哈，
个出镜的这个采访，我觉得他挺好的，我就看他的
难
样
得陈
貌
老
啊，
师对他
然后
点头
他的，
认可，点赞。
对对对，他的这个表情啊，你注意看他的表情哈，然后你注意听他说话哈，他很有趣。他常常就是对方主持人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要回答的时候，他都会讲一句，很常讲一句。我诚实的告诉你，我内心在想什么。
他很 honest 的一个孩
对，
子。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棒的地方哈。他就是你看他从头到尾，不管是文字的报道，他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都有一个很中心的东西，而且是不变调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他这个人的基本基调，他就是。怎么样去超越自己？怎么样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当他自己发现他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他并不会去受到别人对他的赞美啊，或者是他对别人的鄙视啊。他的世界里头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他的世界里面就是专注的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不断的挑战自己。之后呢，用很清楚的语言、很干净的逻辑，去向需要被他展示的对方，那些专家们哈，或者他的同侪里面，很清楚的去表达他所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像您说的，他就有机会跟这个五角大厦的人去接触，来，他要去报告他所做的事情。那他的母亲就鼓励他。你只要，你就是去讲你会的，把它讲清楚就是了。
其实我觉得他家庭教育有一个成功的方面哈，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学术的呆子，因为我印象中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少年科技大学的一些天才的孩子，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以他们的年龄到大学里去生活，他很难去适应，在生活上他的自理能力其实还是有不足的。而这个孩子的发展似乎相对就更平衡一些哈。
因为呢，他的成长过程里头，他不只是，就是吸收知识哈，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家庭，所谓很好家庭，不是说很有钱，而是说他的父母非常正面的去鼓励他哈，也不是说用这个糖果、饼干啊，这个金钱物质的奖赏，而是就是不断的去增强他正面的信念，用这样的方法去鼓励他。那基本上呢？他就是在这个基调上面，他不断的去坚守自己的这些原则，然后很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想帮助别人的心，他不是来展现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他是去思考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样去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原来已经既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或在课本里头的书本里面。
的那些方法就解决不了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哈，就像您刚提的那个狮子鱼的那个问题，因为这个潜水员他到达不了那样的地方，所以他就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别的路径、别的思维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而他不是被包覆在一个我今天需要考几分，然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荣誉，然后我可以去比如说领导多少人，或是我可以去这个打败多少人，我觉得那个思维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走的路径不太一样。那当然展现出来的这个科研的能力，或许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可是他骨子里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时间久了以后，一个我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出镜的那个画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一看我就很放心哈，我就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他很满意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您刚提到的那一类的孩子，我相信美国也有啊，但是只是说这个环境跟家庭教育的这个思维不太一样，在中国大陆可能多了一点，就这种就是这种孩子，但是活得不太快乐的啊，甚至可能到了学校毕业以后吧，他可能在工作上都会出一点问题。
是，所以陈老师，我记得您以前讲过，您也是做天才教育的。那像这个孩子，你想十岁的时候就能和美国军方合作了。一般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十岁还在那儿，就是我们说七岁八岁讨狗嫌呢，还那种就玩性很强的时候，上蹿下跳，就是很天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不是可以说他真的就是天才哈？那我们的作为家长，首先你怎么样观察你的孩子，觉得自己的孩子有这种天才的潜质？这是替我们家长提的一个问题啊。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也需要休息一下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提问，或者是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哦。那陈老师刚才提的问题就是，作为家长，你怎么样观察到自己的孩子会有这种天分，或者是潜在的会成为天才呢？
其实啊，从他的例子哈，从他的例子呢，我在想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他现在的公司是在这种业界，在他们自己这个业界，全世界是第三大。然后我听他们的过程里面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自己先发现的。
什么意思？他被自己先发现，
他对自己先发现，而不是他的父母发现他怎么样的不一跟人家不一样，而是他自己先发现。
那是谁呢？
你就说他这个麦克跟我刚才提的这位人物好了哈，他们都是在面临自己的抉择的时候，他有那个自觉性去思考，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像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主人翁好了，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学得比别人快，就是他是上学的，他不是在家自学哈，哪怕你看到了高中，他一样是代表高中毕业班去致辞的嘛哈，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同侪的环境里面，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对于老师教导的东西觉得很不用太花太大的力气，不需要反复的练习啊，做题啊，去背题啊，都不需要，他就觉得很轻松的，他就能够驾驭。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老是去想着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路径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吗？其实说穿了，这是一种乐趣，这种东西哈是最强大的，也就是说他是跟随着这个人一直在一起的，他不是因为父母的鼓励、老师的设计哈，然后外来的因素让你觉得说啊，我愿意为了外来的一个原因，比如说父母的奖赏、老师的奖状哈，或者是我高人一等那种感觉而去做努力。 他是从他内在里头，他无时不刻的跟他在一起的这种，这种东西，这种
我们
驱动力。
叫内驱力哈，等于是
哎，
自己驱动自己，
对，对，就是用英文讲叫inner drive 啊，这种东西呢，它才是最强大的，所以他不需要去看人家的，对他的批评指教，而因为这种批评指教而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阻碍了他的前进。所以你看他，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哈。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放学以后还要处理公司的事情，处理完公事以后，他还像一般的男生可以去玩一般男生玩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生活跟他的发展里头，就是对他的大脑是很全面性的一个很丰富的环境。那他当然会活得很开心，就是那个幸福感满满的。那当然。能够创造或允许他有这个环境，那父母的功劳呢，当然是不可磨灭的了。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孩子他在学习上超强的时候，父母可千万要帮助他去平衡发展啊，别让他一味的只在学术上不断的提高，然后其他方面就没有去发展，最后导致这个孩子可能就会给毁了。
对，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哈，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你猜猜看他的 GPA 有多少？
我还真不知道哎，是满分吗？
没有哎、
哈哈，并没有那么高啊！
欸，还不是太高哎、欸，只有
哇哦，
3.45哎、
那是相当的不高了。
欸，对呀、啊，所以但是你看，人家就是高中毕业以这个分数毕业，可是人家这个。很快的，大学也念完了，然后博士也念完了，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后面去拼什么他的论文速度，而是他的开始从这个他的正式学习开始，从1岁半他就开始了嘛，从5岁他就开始了，从7岁他就开始累积了大量的这个资讯的能力哈，他的应对的能力，那成立公司了嘛，所以呢，到了16岁，他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你说他博士能不颁给他吗？他念博士不是从念进入博士的 program 那一刻开始的，
是从小很小就开始做项目，就开始做研究了，
对，所以他因为很
也
对，
就是
他
说
因为
他会抓大放小哈，很多
是
可能
他
他不
对
关心的科目他就放了，都可能。
呀，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是动手去做的嘛，啊，而且呢，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他。也知道这，他也知道交朋友，他也有他的社交圈，然后他的社交圈就是他的智囊团，他很诚
还有
实的
智
去
囊
告
团，
诉，对，很诚实的去告诉对方说，我这个不会，我那个不会，你可以告诉我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那当别人把这个经验告诉他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再去琢磨出来一套真正适合他自己那个环境，要解决他的问题的那个模式，那个模式可能跟前面。别人告诉他的那个已经又完全不一样，他就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去享受乐趣啊，所以他的进步当然就更快了啊。而且我觉得你看啊，您提到说他要这个帮助老师把时间用在去关心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只是这样，他还有一个 program 是帮助自闭症的孩子。挺有意思，他说：“你
他
看，
操的
他说，
心真多哦，
哎，
真的很了不
对，
起，
而且这个东西他已经几乎演化成功了哈。就是说，他发现自闭症的孩子，他从哪里发现自闭症的孩子？你想想看，他肯定如果他近距离接触的话，那大概就是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嘛，甚至是他的邻居嘛。他并没有关在自己的那个小象牙塔里头，他还是很入世的哈，很正常的生活。”那他就观察到自闭症的孩子呢，他没有办法把两个生活当中发生的元素连接在一起啊。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下雨天的时候你应该穿什么衣服？他就发现自闭症某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两个事情。下雨是单独的下雨啊，穿衣服是单独的穿衣服，所以他可能会穿那种不适合下雨天出门的衣服。那他就想办法去搞一套东西来帮助这些孩子们，从小就来训练他怎么样把这两个元素把它摆在一起，来帮助他们万一在生活当中碰到 实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需要去自理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的时候，他能够选对衣服穿上，然后去做这个生活当中需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还有另外一个program 也很有意思，就是帮助人怎么去学习，帮助其他的孩子怎么去学习。你看啊，他发现他自己学习得特别快，特别轻松，然后他就从他自己的这个经验里头去琢磨出来他自己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想办法的呢，把他自己这个好东西透过他现在有的能力，他的朋友帮助他的一些能力，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帮助更多人更轻松的解决学习这件事情的一个产品。他并没有在这个过程里头去琢磨，说我可以赚多少钱，我可以干嘛的。
就是从他研发的这个产品哈，研究的方向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他很有同理心，他也很愿意去分享哈。我觉得他蛮阳光、蛮有爱心的这么一 个
对，
就是个性。
对，没有错。那我也对比了。另外的所谓的这个天才少年哈，他们有一些成长的过程，可是到了他正式学校毕业以后，为什么他在社会上的工作那么不如意哈？你追溯他那个从那个小时候一开始的这个思维里头，你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会出问题。他从小就是以分数为取向嘛，啊，那有这个分数以后呢，那父母的就这个起早贪黑的把他送各种班，基本上就是希望他能够更早的去完成那个终点，那终点就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啊，就是别人可能要27、8岁，那因为他父母发现了孩子特殊的这些能力，比如说记得快、记得牢，然后学得快哈、反应快等等这些能力，就提早的希望他大概在18岁、16岁就能够把那个博士学位拿到，这是他的目标，其他的不管了、啊。你就可以发
对，
现
这
这
就
两条
是不
路完
平
全
衡
不一
会
样。
产生哈。
对对对，因此呢，养成小孩什么呢？你看前面这个人，他是到处解决问题，对吧？
对。
啊，而且还把自己的智慧去分享给别人，然后不断的去检讨自己。那我们刚刚提的那个第二个呢，他是不断的检讨别人。我表现得这么好，为什么你对我不够好？
是指责父母吗？
哎，对，
哦，哇哦。
为什么我要北京的一套房子，你不能买给
哇哦，父母
我？我
为
为
什
什
么
么
要
需要？
欠你一套房子呀？
哎，
天呐。
对，那我为什么需要那么辛苦的去工作？我躺平了，你每个月还是得跟我打生活费呀、啊？那怎么会是一样呢？对，你
结果
看，
他就躺平了，是吧？
对，你看他们的数学能力哈、啊。可能都是顶尖的，但是他的思想，就人文的思想上面，生活的思想上面，从一开始就走了分岔路了。
所以这里面啊，真的可以去对比，就可以发现家庭教育是如此的重要。父母的想法、理念，哈，对孩子
对，
要提供的东西，这个就
对，
相当的重要。好
是。
的，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又要到了休息时间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美好生活小铺的产品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在讲一个好的产品，其实它是包含了研发人的很多心血和他的一些创意在里面。在我们美好生活小铺里面呢，有一款多功能的环保洗涤剂，它的形态就像我们以前用的洗衣粉一样。那这个产品的特殊之处呢，是它是以海水淬炼出来的海碱为主要原料的。那它的发泡剂呢，也是用天然椰子油作为活性界面活性剂的。普通的洗涤剂市场上买到的90%以上的都是一种化学的啊，叫 SLS 的这种有刺激性的东西所做成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既天然、洗净力强，能够深层分解一些污垢， 另外，它还泡沫少，节水节能，非常适合大家做各种清洗，不仅仅是洗衣服、收拾家、擦地等等。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小铺里面去了解一下这款产品。我们也有自己的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好，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哦，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刚才讲到了这位天才，可以感受到天才真的离不开父母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培养。那像这个父母哈，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很重视这个孩子他的多方面的一个平衡，不仅仅是学习，就是学术上的一个成长。但是很遗憾，就是我并没有知道，就是说他家长究竟是个啥背景啊？是教育专家吗？还是商业奇才？这个不得而知哈。不知
对，
道您这边觉得说对家长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一些借鉴呢？
他倒是在那个他受访的节目里头有提到他自己的父母，其实也是开公司的，但是呢，他并没有特别提太多父母在这方面对他的帮助，他反而提了很多他自己去跟别人请教的。
真
的
有
这
意
个
思，
事情啊，
就是
所以我
他
觉得
自
他的
驱力
父
太
母，
强了，
对，我觉得他的父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他自己有能力，但是并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限制孩子的发展。有些人他可能会很生气哦，你自己的父母开公司，自己也挺有经验的，为什么你老要往外跑去请教别人啊，等等的哈，然后你看他也很会交朋友。所以他的朋友里头呢，有非常各种不一样的人士，不一样的对各种不同事情有各种不同兴趣的这方面背景的人，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去触类旁通，而且他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是就那种很轻松，你会觉得他很轻松，你不觉得他是一个知识的巨人站在你的面前，有那种压迫感？哎，我
就
觉
是，
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一种。人格特质。
真的是很天才哈。那我们这位主角他叫麦克温默哈，就是 WIMMER。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对他的故事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哈。麦克温默，对，真的是感觉他实在是太让人惊叹了，怎么各个方面都那么好？
然后他也是你看他没有特权的哈。你看他10岁就到那个五角大厦去了哈，没有因为他这样就可以允许他10岁就可以开始开车子，他还是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的，到16岁以后去考驾照。对，我觉得这些点呢，对于父母在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你需要有自由的环境、自由思考的环境，你需要能够让他动手。去做的这个环境哈，你当然也要让他知道，这个社会的运作不是单独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而且他必须要有合理的法律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这样整体的社会它才能够整体的运作好，然后往前走。这样，当然在最前面我也提到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的自觉能力很好。其实以前我们在天才教育里头。我们强调的也是孩子的自觉性啊，就是他自己能发现自己的什么，这是很根本的哈。那他的自觉性这么高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的自觉来帮助别人，帮助这个社会更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在这个过程里头得到那么多人对他的帮助，他的人和可以做得很好，那因此也带来他很正面、很阳光、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环境。那他就走上一个比较好的、良善的一个循环。
那陈老师就是，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可以感到，他的家长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环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毕竟就是天才哈。那比如说，
是。
他参加了那个高智商的叫做 Mensa 的那个门萨组织，他是那个
是。
会员，那他们的智商至少都在130多分以上了。所
嗯哼。
以那就是从这点上说，这东西就是天生的。可以这么说吗？就
可
是
以
他
这么
天生就
说，
高智商啊。
对，的确可以这么说哈，就是我们的基因上面它当然有很多的 code 可以去，就是你带有这样的 code，你当然就有这个机会能够去表现出来。可是后天的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他的环境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尊重天才这么一件事儿，他会变成什么？他会变成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因为他跟人家不一样啊。比如说哈。当他表现出学习速度特别快的时候，那个老师要是没有这种概念的话，会不会认为他作弊呀、啊？甚至认为他抄袭别人的东西，那一棒就把他打下去了，对吧？那你说那么小的孩子，他如果假设他的家长再不支持的话，那他只能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头了，去做他的白日梦了。他也不愿意动手，因为他一探出头来就要被打。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哈，除了他自身具有这种天分之外，他真的很 lucky，他的成长
对，
环境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对他是支持性的。
对，没错呀。所以我觉得，当然要取得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之前，就是认清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内在的那个驱动力去发挥它，而不是靠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依靠着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往前推进。我想这是他跟一般。到最后没有很成功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基点哈。那当然，这个社会整体的运作不是每一个都得像他这样，他就做出来机器，他还是得要有其他人帮忙嘛，去生产别的不同的 parts。在生产线上，他就不需要人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去学习，所以不是每个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把他培养成那个样子哈，因为。这个社会的运作，它需要各种不同形式、不同阶段，然后不同这个在知识上不同层次的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天生下来没有带这样的基因，你也不用太觉得遗憾。他只要在他的那个应该表现的那个层次里面，他活得很幸福、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棒了。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今天谈的故事的主人公叫做 Mike Winmore，希望对我们的收音旁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启发。非常感谢陈老师，咱们就下周见。
谢谢，再见。